想象一下，你会议室白板上的两个 agent 项目，其中一个呢，可能仅仅需要6周的时间就能开发上线。
嗯，非常快。
对，而且每个月跑起来的运行成本大概也就是$500左右。但是另外一个呢，需要整整6个月的研发周期，
甚至还要专门配一个核心的机器学习团队，对吧？
没错，而且一旦在云端真正跑起来，那个算理账单，轻轻松松就能搞出一个6位数出来，
差距非常夸张。
但现在最荒谬的是什么？就是此时此刻，你的产品团队很可能正把这两个天差地别的项目放在同一张传统的，就是那种影响力对工作量的矩阵表里面，
当做同类事物在争论谁的优先性更高。
对的，如果这种对比听起来十分荒谬，那么今天我们将彻底终结这种荒谬。
确实需要终结了。
在这次深度探讨中，我们要极其硬核地拆解一份2025到2026年大企业转型急需的实操指南。它的标题我一字不差地念一下，叫做不是所有 AI agent 都一样，三类 agent 框架决定你团队该先做哪个。
这份资料的来源是非常扎实的，它来自2026年4月14号 Lenny's Newsletter 上的一篇文章。
嗯，作者是 Hamza Farouk 和 JR Rajavani， 对吧？
没错，这两位是现在极受欢迎的 agent 课程作者，他们可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空想的，
也就是有大量实践经验的。
对，他们花了50多个小时跟各种企业客户进行了至少30次那种非常深度的几乎是同样痛点的对话。
他们发现了什么共性？
他们发现，无论是客户想要一个全能的客服 agent， 还是说 PM 的专属助理，或者是库存优化系统，大家卡壳的原因完全一致。
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 agent 这个层已经变成了一个过于宽泛的统称了，它把底层截然不同的系统全部混为一谈。
就像原文里那个极具画面感的类比，你把这些想法放在同一张表里比，本质上，你就是在把苹果、橘子和喷气式发动机扔在一起评估性价比。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啊，我必须要代表正在听这次探讨的各位专业人士们挑个刺儿了。
好，你问。
你想啊，产品经理和技术负责人们其实都是极其聪明、身经百战的，对吧？如果这两类系统的差距真的是苹果和喷气式发动机这么夸张，大家怎么可能毫无察觉地被困在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其实盲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最终交付给用户的界面上
看起来太像了。
对，往往就是一个非常简洁的对话框，大家都长一样。
明白了。
但是在这层 UI 之下，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怎么去纠错，包括它怎么消耗算力，这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也就是说，你的团队不是缺创意，他们是在把架构完全不同的系统当作同一类来比较优先级。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痛点。所以这次探讨的使命就是教给你一套基于底层逻辑的分类机制。
先分类，再排优先级。
没错，在你给白板上那5到10个性感的点子排优先级之前，必须先对他们进行绝对严酷的三类架构筛查。
那咱们别绕圈子了，直接从占据了目前 90% 商业机会，也是绝大多数团队最该起步的地方开始拆解，也就是 Category 1， 第一类，确定性自动化 Deterministic Automation。
好，
它的核心机制到底是什么？
它的机制其实极其直接，就是由你，也就是人类开发者，来定义绝对清晰完整的执行流程，所谓的 Flow。
那 AI 在里面干嘛？
AI 仅仅作为这个流程里的一个节点，去处理具体某一个步骤里的非结构化内容。
也就是说，在工程落地上，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那种用 NN 啊或者 Zapier 这种工具。
对，加上特定的 LUM 节点拼出来的系统。
我再停一下，如果我明天去上班，走进技术会议室，我告诉我的首席 AI 工程师，说我们公司下一个战略级的 agents 产品，本质上就是一个 NN 的预设工作流，中间插几个大模型节点。
他们估计会当场笑出声来。
绝对的，这听起来太初级了，就像2023年的那种玩具，完全没有那种高大上的自主性可言呢。
确实，
这种东西真的能在线上真实的生产环境里带来足够的商业价值和投资回报率吗？ ROI 算得过来吗？
这正是现在工程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傲慢，但是 真实的数据狠狠地反驳了这种傲慢。我们直接拿原文里的真实案例说话，
就是那个 SaaS 公司的邮件支持 Agent， 对吧？
没错，这是一个纯粹的 Category 1架构。它上线的节奏非常有意思，第一周的时候任务完成率只有 52%。
才 52%？ 在企业客服场景里，将近一半的邮件处理失败了，这绝对是灾难级别的表现呢。为什么起点会这么低？
因为只要一进入真实世界，系统立刻就会撞上海量的边界情况，也就是 edge cases。
用户不会按常理出牌的。
对啊，用户会用各种千奇百怪的、充满歧义的、甚至是带着错别字的方式来描述问题。
那 52% 的完成率后来是怎么提上去的？
这就体现出 Category 1的核心优势了，就是确定性。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你预先画好的流程图，对吧？
嗯，是一条死锁的路径。
没错，所以当它在某一步卡住的时候，你可以极其精准地知道它到底卡在了哪的节点。团队不需要去微调什么黑盒的大模型，
只需要在流程图里去优化那个负责分类逻辑的节点就行了。
对，所以到了第四周，完成率直接就跃升到了78%，
提升很快。
然后到了第八周，它达到了87%。
87%？这已经是一个完全符合生产环境生产可用的级别了。这个爬坡曲线确实很迷人，因为流程是确定的，所以纠错也是完全可控的。
是的。
那它最终的商业账本算下来到底怎么样？
结果非常惊人。这个系统现在每个月能够高度稳定的自动化处理3000封客户邮件。
哇，3000封。
这每天为这家 SaaS 公司实打实的节省了2.5个全职人力，也就是2.5个 FTE。
那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呢？
就是每个月直接砍掉了18000美元的运营成本。
是每个月省18000美元。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它绝对不是个玩具。这是一个六周就能上线， ROI 立刻可以衡量，试错成本极低的快赢项目。
商业价值丝毫不输给那些更复杂的架构，也就是为什么它应该是绝大多数团队默认的起点。
完全同意。
但问题来了，既然 Category 1这么好，风险低，回报明确，那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到大量的团队在做 Agent 的时候卡住了，甚至失败了？
这就触及到了作者观察到的在实施过程中最常见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陷阱，我们可以称之为 Landgraf 优先症，
也就是典型的过度工程化。
对，现在的工程团队，特别是那些新进的 AI 工程师们，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同侪压力，
总觉得得用点最前沿的技术证明自己。
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执念，碰到任何业务需求，上来就必须用最前沿、最复杂的框架去写一个极其复杂的 React Agent。明明是一个确定性的用 NATN 加上大模型就能完美搞定的事情，
偏偏要用大炮打蚊子。
对，如果在商业落地上用 Category 2的复杂工具去解决 Category 1的问题，到底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
后果就是徒增了极其庞大的代码复杂度和运行成本，但是你的业务回报却没有增加。
而且更糟糕的是一种反向的错位，就是原文里提到的，如果用 Category 1的工具去解决 Category 2的问题，
那系统在生产环境里一定会崩溃。
绝对会。你想象一下，如果是确定性的流程图，它根本没法处理真实用户那些充满歧义的输入，只要遇到预设分支外的情况，系统当场就死锁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固守一个架构。当 Category 1的确定性系统走向死胡同时，我们必须精准地判断什么时候才真正需要升级到更复杂的 Category 2架构。
这就是关键了，我们怎么捕捉这种过度信号，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确认流程图已经救不了我们了。原文给出的过度信号非常具体，首先，如果你的流程图，也就是那个 flowchart，它的节点数量已经膨胀超过了30个，并且你每周还在往里加新的分值，
那说明系统已经失控了。
对，其次，如果用户的表述方式完全无法预料，或者 agent 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上下文自己决定该调用哪个 API，
还有那些高价值的商业机会根本没有办法用预定义的如果 A 则 B 这种工作流来表达的时候。
没错， 如果这几个信号同时出现了几个，那就在尖叫着告诉你，是时候升级到 Category 2了。
好，那咱们现在正式跨入 Category 2， 推理行动 Agen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eact 架构，它的底层运转机制是怎么样的？
Category 2的核心定义是一个循环， Observe， 也就是观察，然后 Reason， 推理，接着 act 行动，然后再去 observe
观察、推理、行动，再观察。
对，这里有一句区分这两类架构的核心金句，一定要记住：你控制 tools 工具，而 LLM 控制 reasoning 推理。
也就是我不再给它画流程图了，我只给它一堆工具箱。
没错，搜索工具、计算器或者内部系统的 API， 大模型会自己推理该用哪个工具，拿到结果后再决定下一步做什么。这就是 LangGraph、CrewAI、AutoGen 或者 Google ADK 这些工具真正发威的地方。
听起来非常强大，大模型获得了自主控制权。但作为一个要在现实实践里给产品排期、批补算的决策者，我得把视角切回时间尺度和 ROI 上。
这个很现实。
既然它这么自主，它还能像 Category 1那样6到8周就稳定上线吗？它的落地周期和成本到底是怎么样的？
答案是时间长得多，成本也高得多。我们来看原文里那个家居零售商的语音加图像购物助手的真实案例。
这个案例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在系统刚上线的第一个月，任务完成率只有71%，而且对话非常长，大模型做了大量的无效工具调用。
因为他还在摸索怎么用这些工具，对吧？那成本呢？
成本当时高到每次绘画$0.12。
哇，$0.12一次绘画，这对零售系统来说太贵了。
是的，所以团队只能靠真实的数据反馈去慢慢熬，去优化，一直到了第四个月，系统才终于稳定下来。
第四个月才稳定？
对，稳定之后，完成率提升到了86%，对话变短了，无效调用减少了，每次绘画的成本也降到了$0.08。
降到了$0.08，那最终的业务成果呢？
成果非常丰富，转化率从正的8%提升到了正的22%，客户满意度也就是 CSAT 也从4.0提升到了4.5。
确实是个巨大的飞跃，但这背后的推论非常清晰了。Category 2的系统通常需要至少4个月才能稳定下来。
没错，
这和 Category 1仅仅需要8周就能跑通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是为什么我们绝对不能把它们放在同一张矩阵表里去比较。
因为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投入。
好，那如果连单个 LLM 控制推理的 Category 2也达到了能力边界呢？当单个 Agent 已经无法胜任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走向这道架构的终局了？
对，那就是最后的 Category 3， 多 Agent 网络 Multi-Agent Networks。
从单体走向网络，这里的过渡信号是什么？
最典型的信号就是单个 Agent 出现了跨域的性能降级。
怎么理解？
比如说你让同一个 Agent既管客服，又管库存，还要管物流和财务，这时候它的性能就会崩溃。
事情太多，处理不过来了。
对，这时候 agent 之间就需要互相委派任务了，也就是 delegate。
举个例子呢？
比如一个负责购物的 agent 发现商品没货了，他需要去询问专门负责库存的 agent， 让他帮忙寻找替代方案，
像同事一样互相协作。
没错，当任务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完成，当需要几百个四体在云端并行协调，或者不同团队各自拥有自己的 agent 但需要跨域协作的时候，你就进入了 Category 3。
这的核心定义就是多个专业的 agent 相互协调，每个 agent 由不同团队拥有，处理各自的领域，并互相请求帮助。
非常准确。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对正在聆听这次探讨的各位做一个极其严谨的声明。
是的，这点很重要。
因为在这篇 Lenny's Newsletter 的原文里，关于 Category 3更具体的运作细节、指标和深入的案例分析，其实是放在付费墙，也就是 Paywall 后面的。
对，所以因为作者没有详述这部分的完整细节，我们也绝不去瞎编或者填补。
没错，但是原文在这里极其明确地强调了一条铁律，
一条几乎不能违背的铁律。 Category 3几乎绝不应该作为任何团队路线图的起点。
绝对不要一上来就搞多 agent 网络，
必须是你把 Category 1和 Category 2的潜力都榨干了之后才应该进入的阶段。
好，理论框架、过渡信号，咱们现在都已经拆解得非常清晰了。接下来，咱们给各位来点最有价值的实操内容。
落地指南。
对，想象一下，明天早上上班，你要怎么直接拿这套工具去解决你们公司那个僵死的路线图问题？作者给出了一个5分钟分诊流程 ,triage 流程。
这个流程的第一个用法特别适合咨询团队和产品经理，就是直接给你的想法清单做 category 分类筛查。
就像他们在欧莱雅和 LVMH 这些顶级客户那里做的一样。
没错，用这个框架做第一轮筛查，你立刻就能把6周上线的快影商务和需要6个月依赖 ML 团队的长线投资区分开来。
橘子和喷气式发动机立刻就分开了。第二点用法呢？
第二点是为团队建立一个硬规则，就是除非某个问题明确具备了 Category 2的过渡特征，
比如复杂的上下文、不可预测的输入，
对，否则 Category 1就是你们的默认选择。强行按住工程师那种过度工程化的冲动，
这一条太实用了。那第三个 actionable 的用法呢？
第三点是关于高管沟通的。如果你要去要资源，直接把这种用8周达到87%完成率，每个月省下$18,000的真实指标加入公司的 case study 库里，
用真实的数据说话。
对，这才是 CIO 们真正想看到的数据，
绝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革命性答词。
没错，
聊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再次强化一下这篇指南的核心原则了。就像作者建议 PMO 和 CTO 贴在墙上的那句话 ：Categorization isn't just a technical exercise, it's the foundation for smart prioritization.
分类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是制定聪明的优先先基础。
是的，不过在今天这次拆解的最后，我想基于原文抛出一个终极的延伸思考，供大家去解决。
哦，是什么问题？
原文提到，像 Open Cloud 和 Cloud Code 这样在开发者社区极受欢迎的工具，其实正是基于这套架构原则设计的。
对，他们非常符合这套理念。
但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这些底层的基座模型，也就是 Foundation Models 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自身的推理能力变得越来越像怪物一样强大。
你是说架构之间的界限可能会消失？
没错。你会去想 Category 1和 Category 2之间的界限在未来会不会开始模糊？当模型足够聪明时，我们还需要去画那些笨拙的流程图吗？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在那种要求极度严谨、不能出一点错的企业级生产环境里，
比如合规审查或者金融交易，
对，在那种场景下，基于 Category 1的这种确定性的控制权会不会永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安全底线？
到底是走向完全自主的底层大模型推理，还是坚守确定性自动化带来的绝对安全控制权？
这个答案可能需要听众们在自己未来的项目里去寻找了。
没错，带着这套由三类 agent 框架组成的思考工具去重新审视你们的白板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感谢大家的收听。